那今晚很高兴啊，我们有另外一位刘牧师刘思绪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欢迎刘牧师来。
弟兄姐妹平安。我小的时候呢，有一些小聪明。那个时候我记得小学要求每个同学回家读课文，读完课文呢，要求家长在每篇课文后面写上已读，监督孩子。但是呢，我就耍小聪明，每次我都偷懒不想读，但是呢，我却模仿家长的字迹，在每篇文章后面写上已读。我想在座肯定弟兄姐妹们小时候都做过这件事，但是那时候小，年纪不大，识字不多，还很马虎，就把"读"字的这个言字旁就给抄漏掉了。所以当老师收所有课本上去的时候，所有同学他的课文后面都是已读已读已读，唯独我的后面都写的是已卖已卖已卖。这件事曝光之后哈，回家真是免不了一顿胖揍啊。这件事让我深刻领悟到，有的时候很多事不能指望耍小聪明，还得去刻苦努力。但是，努力能否一定成功呢？中国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小时候就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耳熟能详，从小我们就要为了成为人上人拼命努力。但是，我们吃得苦中苦，就真的可以方为人上人吗？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吗？我有一个同学哈，他经常跟我抱怨，他说他孩子现在上小学，他每个暑假、每个假期、每个周末，为他孩子报了英语班、数学班，报了游泳班、绘画班，还有奥林匹克各种什么数学竞赛班，但是呢，结果却导致这个孩子特别厌学。不仅成绩没有达标，哈，他们父子关系还很紧张。不仅他父子之间关系紧张，甚至孩子有时候还很仇恨父亲。所以我同学经常来跟我抱怨说，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精力，花了这么多心血，努力去培养孩子，反而如此失败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时候也吃了不少生活中的苦中苦，或者情感中的苦中苦？包括事业中的苦中苦，家庭中的苦中苦，但是我们却没有在我们想得到回报的这些领域上成为人上人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圣经中有一个人物，或许能给我们带来答案。要说圣经中哪一个人物家最乱哈，我认为那就是雅各。雅各如果他说，他要是那真是没人敢说第一。雅各从出生开始，他就跟他双胞胎哥哥以扫争斗。他的父亲以撒也不喜欢雅各。长大之后的雅各，他骗走了本属于长子以扫的祝福，而被他哥哥追杀。他娶妻子的时候呢，也被他舅舅骗，努力为舅舅打工，结果还遭来舅舅的嫉妒还有纷争。他的妻子们也不省心啊。彼此争宠吃醋，互相争闹。他的儿子们更是互相排挤，甚至把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卖到埃及去。这如果按照我们属世的角度来看，雅各是不是失败透了？雅各不是什么都没做呀，他很努力啊，他大半生其实都一直在用人的手段来去努力获得他的好处，用各种计谋诡诈。想要获得成功，他本来一手是烂牌，他努力想把这手烂牌打好，结果呢，他败了，一败涂地。但是，最后剧情反转了，雅各最后成功了，他不仅成功了，他还是带着神的荣耀成功的。那他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22到31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和那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是雅各刚刚好不容易刚摆脱了他的舅舅拉班，在领受了神的旨意之后，他要去他曾经得罪的亲哥哥以扫那个地方。深夜呢，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还有使女都送过河的对岸，他一个人却还留在河的这边。那雅各他深夜自己在河的这边究竟在干什么呢？我猜想他此时肯定特别恐惧，因为他白天的时候派去报信给他哥哥的仆人已经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还气急败坏地说对方带了400人来迎接。雅各不知道这400人来究竟是来欢迎他的，还是要杀灭他的。此时他一个人，要么是在思考，要么就是在忧愁。他思考什么？他思考明天与哥哥见面的时候，到底说一些什么谄媚的话，让他哥哥顾念他们彼此之间的手足亲情，能饶他一命。他发愁，发愁什么呢？发愁如果他哥哥不顾念亲情，谈判崩裂的话，杀害他们一家，他该怎么办？就在雅各他现在正在思考怎么办的时候，神人向雅各显现，并且跟他摔跤。也正是通过这件事，让雅各从此成为荣耀神的人生赢家。我们从雅各他破碎失败的人生转向到荣耀神成功的人生，这个故事我们能学到哪些呢？有三点。第一，是要紧紧地抓住神的祝福。经文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他跟神摔跤之后，他是痛哭流涕的去祈求神：“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此时雅各他祈求的肯定不是说：“啊，给我更多的良田，给我更多的后代，让我多高的社会地位，让我升官发财。”他祈求的祝福肯定是祝福他明天跟哥哥以扫见面的时候，要保全他们全家性命。这时候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有很多意思啊，很多层意思。其中有一种就是坚持，就是跟神死撑，也是代表的是你跟神坚持去祈求，去绝不放弃的意思。还有一种解释呢，还有一种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强大管制的意思。这样，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就翻译成被神来管制。我们看到哈，雅各其实他一生，穷其一生都是在用人的手段尝试去管制他的哥哥以扫，尝试管制他的父亲以撒，尝试管制他的舅舅拉班。但是他跟神较力之后，人生就有了180度的一个大的反转，所以他从此改名就叫做被神来管制。雅各这时候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有没有像雅各他在此时的心境一样，要紧紧地抓住神在我们生命中每一次祝福我们的机会呢？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被神管制，我们顺从圣灵，好像很痛苦啊。但其实，实际上，被神管制并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总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被迫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相反啊，被神管制其实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如何极力地抓住神祝福，抓住神每一次在我们生命中的应许，让我们可以真正地过上一个充满盼望、充满期待的人生。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经历神营会，你报名了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在这次经历神营会这个聚会中？亲耳听到神对你说话， 你没有期待过说就在这个营会中我就领受神的祝福，你没有期待说在这个营会中我就想感受圣灵充满的感觉。当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每一次敬拜我都沉浸在里面，举起双手来领受神的祝福？当每一次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你跟我们说，跟自己说，这次讲道我一定要好好听，每次讲道我都不放过，我要紧紧抓住这个信息分享的美好时间，仔细聆听神透过牧师的口来对我说话。我们是否每天都来到神面前，好好的去默想他的话语，好好的读经祷告？神他的祝福往往是通过他的话语从天降下的。我们有的时候是越是多读圣经，越多背圣经，神的话语就会越多的显现给你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主说过，凡有的怎么样都要加给他，叫他还有，还叫他有余。所以我们心里有神的话越多，神就要加更多的祝福给我们，让我们的祝福多到还有剩余。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拼命说，神呐，你要给我祝福，你要是不给我祝福，我就坚持祷告。你今天不给我祝福，我明天还祷告。你明天不给我祝福，我后天还坚持祷告。当每天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读经，神，我就想在这个话语中有启示，就想在这个话语中有亮光。如果你今天不给我感动，你不给我亮光，那我明天坚持接着读。你明天不给我，我后天坚持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我有这种非常迫切想抓住神的这种感动的话，这种心智的话，那么神他一定会被我们抓住。第二点，承认自己的有限，转向神。当神跟雅各摔跤的时候，神就是用摔跤的这种方式来对付雅各这个狡猾的孩子。他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雅各的自满。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感觉到，你我有时候在追寻人生生命中一些比较重要喜欢的事物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去顺服神，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却一直有一种悖逆的一种意愿，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让我们凡事还是要遵循自己的选择。你是否经常陷入两难之间，这边是神，这边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好像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直在我们里面，好像要为着我们得到的好处跟神去摔跤。雅各摔跤的时候，他也是拼尽全力啊，他是玩命的去抵挡神，他靠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力大无穷。大家还记得吗？雅各可是独自一个人就能把挡在井口的巨石挪开。雅各的故事，这不是跟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如出一辙吗？我们凡事都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我们每个人啊，固执的去抵挡神。神也知道，说如果不采用非常严厉的手段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轻易屈服。于是乎，这个神人他就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雅各就瘸了。大腿窝是哪个部位？大腿窝就是膝盖窝，是人体最强壮的部位之一，它支撑着整个人身体重量，我们站起来坐下都是要靠大腿窝膝盖发力。尤其当时对这些他们有上战场打仗的战士来讲，这个部位是尤其重要，因为大腿窝它是所有动力和力量的来源。但是呢，神就是让雅各让他自己在他自己认为很强的地方跌倒，就是让他明白自己他的能力在神的面前多么的渺小。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弟兄姐妹，你我在拼命的去组织设计计划，在施行计划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还常常失败，还发现一切我们自己根本无法掌控。这就是神在你自以为最强的地方摸了一把你的大腿窝。所以雅各他学会了，他学会了什么叫先放手我才能得到。雅各先放手他自己一直坚持的固执的自认为自己有力量，自认为自己能掌控自己人生的自满的能力，最终他才得到了神的祝福。他从一个摔跤的人，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祈求的人。之后雅各的所有后代代代相传，说都不能吃生畜的大腿窝， 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为了纪念雅各与神摔跤这件事，为的是时时刻刻提醒他们，神才是他们真正力量的来源。大家都看过《Titanic》这个电影，《铁达尼克号》。其实那艘豪华巨轮它沉没的真正原因，并不像电影里所演的那个瞭望员他溜号了看热闹，导致冰山预警晚了，最终导致这艘豪华巨轮沉没。其实历史上这艘巨轮沉没的真实原因，是在他们撞上冰山之前，船长一共6次收到了冰山预警信号，但是船长选择了忽视。船长他为什么选择忽视？因为他是一个有多年航海经验的一个老船长，他凭借自己的经验，他认为那些预警就是一个参考值，他认为海上最多顶多是一些小冰块。从没有哪个船只说撞上冰块沉没的，而且他过于相信当时造船技术，泰坦尼克号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永不沉没的巨轮"。而且当时他的技术先进到，哪怕船舱进水超过一半，他还能完好无损的去航行。而且历史上唯一一次撞上冰山的一个事故，还是在1907年有一艘巨轮，它撞上冰山了，出现重大事故，但是它还完美的完成了他的航行。这个船长他是没有意识到海上有危险吗？他不是，海上有冰山，有巨大冰山的危险，他其实知道，但是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相信冰山的预警。就好像雅各，他选择相信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谋略，而选择不相信神。最终，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2200多人的一个豪华巨轮，有超过1500人永远葬身海底。最终这件事才让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原来他们要重视海上预警系统。他们终于承认了，原来人的经验和人的技术是多么的有限。就好像神摸了一下他们的大腿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有强壮大腿窝。雅各被摸大腿窝之后，雅各回转了。但是，你大腿窝被摸的时候，你有回转吗？很多人选择 "No，我不回转”。他认为说，我这条腿瘸了，我还有另外一条腿。我两条腿都瘸了，我还有腰。我腰断了，我还有胳膊肘。但是我在此呼吁大家，我们回转吧。因为你有再强大的大腿窝，你有10条大腿，你也拧不过神的旨意。因为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三，要向神认罪。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为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雅各的名字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是欺骗者的意思。神问雅各："你叫什么？"神是不知道雅各他叫什么名字吗？肯定不是。神就是让雅各坦白自己的名字，坦白自己其实就是一个骗人的人，坦白他自己其实一生一直在用骗术，在用诡诈来获取利益。这时候雅各发现他不能再逃避了，他终于认清自己的本性。当他清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神就开始翻转他，并且为他送上美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时常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却不想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想让神呐，你帮助我，助我一臂之力，却从来不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祷告。人往往通常害怕面对自己的错误，因为你要认罪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很软弱，就会让人内心有一种羞耻感和一种不平安。相比之下，接受祝福那容易得多。因为往往祝福都是积极的、正面的，无论是从内容还有感受，都是让人好受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只要我努力哈，我多服侍，我多参与聚会，我就一定能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他们自我内心反省和自我悔改的这个重要的过程。这就导致这些人他们灵命停滞不前。他们内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内心有那个最深处有一些 让他不安的东西，让他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时常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跟神说：“神，你祝福我这个，神，你祝福我这个，神，你加增我这个，加增我那个。”而不是时常来到神面前跟神说：“神呐，我是有罪的，来赦免我的罪。”我们祷告中是不求祝福吗？不是，我们祷告是要在求祝福的同时，还要诚实的去认罪。因为圣经中约翰一书1章9节怎么说？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期待我们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们，要时常保持一个认罪的习惯，因为认罪不是出于我们恐惧，认罪乃是出于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啊。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灵命不断成长，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祝福。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一生充满了荣耀，一生中充满了荣耀，但是他一生中也充满了无数的失败，他经历了无数的试炼还有挑战，但是大卫总犯错，他很多错误，他没有一次，他之前前半生没有一次经历过来，他全都是跌倒了。但是大卫，他不管犯什么错误，他都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他在生活中、生命中经历了与扫罗、与亚沙龙的各种冲突，他也遇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各种失败。但是每当这时候，他都会选择谦卑自己，寻求神的赦免。当大卫他寻求赦免的时候，神不仅赦免了大卫的罪，也帮助他在灵命上不断的成长。最终，大卫通过他的认罪悔改，与神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他最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的故事我们看，当雅各认清自己罪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也给他美好的祝福，让雅各从一个破碎的失败的人生，就翻转成一个信靠神荣耀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们，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成功的道路其实往往并不是在于我们如何努力抓住世界的机会，而在于我们如何紧紧抓住神的祝福，如何在神面前来谦卑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有限，来转向神的恩典。真正的荣耀从来都不是靠着我自身努力，靠着我人的一些谋略来获得，真正的荣耀是靠着我们顺服神的引导，放下自己原来固有所坚持的，来寻求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们，我们不要再靠依靠自己力量了，也不要为着我们属世的失败感到非常绝望。即使你我现在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儿女，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父母，或者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丈夫、妻子，甚至我们在事业上也不是特别成功，人际关系上也没有说特别成功。OK，没有关系。因为神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就像雅各他经历皮努伊勒那一夜，他经历了与神真实的相遇，得到新的名字，也得到新的生命。同样，今天神呼唤我们与他相遇，神愿意为我们赐下新的祝福和新的开始。这个机会现在就摆在你我的面前，你愿意抓住吗？最后，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他的带领之下走向荣耀的成功。愿神祝福大家。